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叫做管道。
嗯，
其实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件事儿，尤其是作为主领敬拜，我们常常说啊，神带领我们来敬拜他，然后也让我们呢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他的面前，真的就很像是一个管道的形容。但是呢，我之所以想要聊这个话题呢，啊，还是因为之前有一次跟朋友一块吃饭，然后那个朋友呢就向我们展示，他们家的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我最近租的这间房子呢，就这个管道应该非常老旧，所以呢，每次打开水龙头出来的水都是黄色
铁锈，
对，然后呢说要开好久，那个水才会变得清澈，每次都是这样，然后身边的朋友就劝他说你换个地方住吧，就是不然这个水，对吧？哎，我就一下子想到，今天假如说我们把自己比作管道的话，那好了，你是一个合格的管道吗？还是就是像我刚刚说那个朋友的家里的水管一样，是个老旧的管道，那每次流出来的都是黄的浑浊的水。那当然你说那个水是有形的，你看得见的，我看到那个黄的我肯定就不用了，不喝了嘛，对不 对？但是那属灵上的呢，对吧？
怎么看？
对啊，
对，
如果分辨不出来，有可能别人接受了，对吧，那就受污染了。所以我就在想，哎，其实我们表面上来说只是去探讨说我们应该要做管道，但是具体来想想管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对吧？乐器，你要不要说说你觉得管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按刚刚那个说法，至少得干净。OK， 然后管道的作用就是，如果说按这个字面意思来去想的话，就是它是一个从一个源头，然后接收到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输送给对方。然后我们这个管道有很多种，这个管道
规格，
然后很多种用途，
是，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输送水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像这个去医院打吊瓶输液的，
对，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像是
石油管道，
然后如果说是像那个食道，也有个食管，
对，我们吃东西啊，吞咽，
就是它需要输入到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再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相当于中介的一个作用嘛，
是，
所以可能就首先必须得要至少要干净，然后本身不要有太多这种杂质有害物质，不然的话可能本身是很好的东西，然后送到了另外一边，然后结果变成浑浊的了，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要通畅吧，
对，
再有呢，可能就是如果说韧度够的话，这个管道可能也能够承载更多的不同的东西，对，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足够质量好，
质量好得坚固，
对，得坚固，大概想到的就是这些吧，那如果说放到人的身上的话，就是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然后对别人可以是那种就是不要有太多这种偏见啊，然后这个可以是合理的去看待你即将要帮助到的这个人，大概先这样吧，一下子也想不到太多。
文乐来补充一下。
我想补充比较我们少讲的，就我们现在讲的都很
常规，是吧？
正面，
正面
很有气息的。但是呢，我想到的就是，那如果作为那个排污的呢，
下水道，
对，
那也是管道，
对，我想到这个层面，就我们经常会讲到上面干净，
对，
我忘记写在下面的部分，而且它还埋在地下，
对，
那这个时候是另外一种什么感觉？那你说质量嘛，它一定要质量好，
对，
它埋在地下，
是，
你看日不见光又潮湿，
对，
甚至地下有虫啊、蚁啊、鼠啊，啥都有，
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管道是怎样一个管道？
我觉得还是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管道。
对，那你发现一定是需要的。那但是相信他的要求会不会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的要求更高？
更高。
对，他要常年的能够这样去排污。嗯，那谁去排掉这些不好的东西？嗯，所以这个时候是我想到的。就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心理学专家，所以一些比如抑郁症的找一些医生啊、专家什么之类的。
对，
那他们是在帮你排污吗？嗯，我在想，好像似乎也不是。嗯，因为现在基本上很多去找这些什么心理的这些，他都给你药。嗯，他并不是真的排污。
是，
最近是不是有我好像说有出现过一个叫陪练是吧？还是
教练？
教练，哎，对，叫教练。嗯，我觉得那种还来的更对，
有针对性，
更对一点。嗯，那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作为地下的这个排污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体质，我们这个管道体质是不是得更压要求高一点呢？
对，
因为你没有这个免疫力，你不能随便接污的。嗯，你没有这个抵抗力，你不能随便接这些黑的脏的东西，因为接了你会就可能被它腐朽掉了，或者你也被它吞噬掉了。嗯，那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常常要想管道可能回过来想我埋在地下的屎壳是怎么样。嗯，那如同耶稣讲的那个例子，麦子死了之后要埋到地底下，
对，
它才能够长出籽粒，长出新的东西出来，嗯，对吧？长出真正的生命活出来。那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管道，你想如果我们这个排污管一个没有的时候，你上面来新鲜的水，你会造成什么环境？
拥堵吗？
你排不走，你上面会囤积变成淹水。
对，
反而是怎么样的，害了人。
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下面不通畅，上面再好的祝福来你承受不了。嗯，也就是你承受之后会成为你的压力，甚至会给你带来反而是负面的影响。那我就想到说，我们要做一个管道，首先就是真的要能够是我们自己先要被建造，
能承载吗？
承载建造，然后呢有一个好的抵抗力、免疫力，还有正确的认知性。
是，
那你正确认知之后呢，打个比方，有一个甚至不是弟兄姐妹的外人跟你吐很多的苦水 啊
是
很多的那些倾诉的东西，那你听的时候你就可能不会被他的东西影响，
是
你会帮他真的叫排污。但是呢如果没有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没啥事，结果他一讲你就被他给影响了你的思绪，你的点点滴滴，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出问题了。
对，
不仅不排污，你自己还被染上了。所以我想到说，我们其实要多一点去想，如果我是下面排污管的时候，我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体质。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思路确实是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视角，尤其是当我们去看待那个所谓的作为管道我们要去做什么事儿。当然其实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讨论更多的所谓的管道的用途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先来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我收回你神灵， 我人的救恩，知恩赐我人以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掌你的杆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人以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掌你的杆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灵。
我们知道这首歌它其实是取自于诗篇五十一篇，也是大卫的一个祷告。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过去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想到的，就是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那我们常常会被中文这个词语呢有一些的影响吧，当我们想到清洁啊，我们知道啊这是干净的，然后我们想到正直呢，我们可能是从道德的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当我想到大卫在被扫罗追杀逃亡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机会他是可以反击的，就是尤其是有一次大卫呢就藏到一个洞里边，扫罗呢也跑到那个洞里边，但是他不知道大卫在里边。然后呢他的就是跟随大卫的人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现在可以趁机，对吧，解决掉他，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再来追杀你了，那你就可以免了这个逃亡，免了这种危险了。
对的，
对。但是大卫就说，我怎能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很坦诚地讲，如果我们用一个道德的标准来评价，哇，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圣人一样的啊，他完全不是为了要避免自己现在的这个艰难的处境，所以他就，对吧，用自己的手去杀害一个生命。但是大卫的重点是放在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一切都有神的主权， 神高抹了扫罗，那严格来说，如果就是神要废除，或者说扫罗不能做王，也应该是神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我好像用我的能力。你说那个时候他没有机会没有能力吗？都有的，但他不这样做。所以当我刚刚又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思想这个正直的时候啊，好像他不是一个道德层面怎么看的，
嗯，
是神怎么看，是按照神的心意，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以神的标尺来看待这些问题。
对，
所以就很像是刚刚前面文乐就提到那个，如果你作为一个排污的一个管道的时候，
嗯，
其实一开始文乐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在想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啊。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哎，好像巴拿巴算吗？对吧，他被称为劝慰子嘛，对吧，是就肯定是很会安慰人的，很会辅导人的，我觉得他应该很能够承受别人的负面的这些情绪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又想一想，尤其是讨论的后边，就是你要有所谓的承受力才可以去承受。我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主耶稣。
嗯
嗯，对
对啊，如果我们真的严格来看，这个世界上唯一就是做那个所谓的排污管道的就是主耶稣了。
是的是的，
因为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可以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下水道里边的污秽加起来都不如罪更污秽。
你刚才讲到这个点，我就在想说，比如说前面那个
乐七
乐七说我们上面源头来，
嗯，
也是耶稣，
嗯嗯，
然后呢我们下面如果做这个管道呢，我们又把他们什么排上去，
排上去，
你没发现
就被洁净了吗？
就、
哎、
是
意思，
就是很有意思，就想成
排污的目的其实是被为了要洁净，
对，
不是为了积存那些污秽。
哎，对，就想到说，哎，很有意思，就是刚才你讲到嘛，就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也是一个排污的管道，
嗯，
那其实我们排到哪去呢？
对，
我们也是把它引向耶稣嘛，
嗯嗯。
所以你发现其实好像是一个
循环
循环的感觉，我就想到一个圆环的状态，
对对对对，闭环了，
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净水器这件事情一样嘛，
嗯。对
吧，普通的水进到净水器里，
嗯，
它洁净了，你喝了，
对，
喝了之后你不是又排出去了，
对，
但是这个净化能力只有谁能做，就是
就是
神了，
嗯，对
对啊，
对对对，
所以想起来哎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有一个点就是，当然我们前面乐器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管道它有不同的功能，
对对对，
就是排水的，包括后来文乐也讲的就是排污的。那好了，那我们可能重点要拉回来一点讲敬拜的，
嗯。
敬拜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管道，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祭司和君王的职分是有些区别的。那么大祭司他是在神的面前代表百姓，对吧，他要献祭嘛，他要赎罪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君王呢是在百姓的面前代表神，因为他要管理要带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的敬拜的团队，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或者说教会的讲台的事工，他好像把这些功能啊都融合在一起了。他没有特别的区分说哎谁更代表，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内心里边我们觉得哦，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他在台上宣讲信息的时候这个状态更像是哎代表神来把他的话语分解让我们能够吸收能够得着。但是敬拜是什么呢？我就突然想到大卫呢，或者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哈，假如我们这个信仰呢是像其他的信仰一样，就是会轻易的或者随便的会立一些神像哈。那前一段时间互联网上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古希腊掌管什么什么的神，对吧？我觉得如果在这个门类里边，大卫应该是叫什么什么掌管敬拜的神，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在大卫他的生平里边，你看他真的是一个热衷于敬拜的，而且他的敬拜又有果效，是不是？你看在他还年幼的时候，在放羊的时候，当扫罗被污鬼附了，然后呢就人们就把他请过来，然后大卫呢一弹琴那个鬼就离开了。其实严格来说呢，并不是说大卫的琴有什么魔力或者他弹的那个曲子有多特别，而是说他的敬拜带下了神的同在，
嗯，
而神同在的地方，那些污鬼当然就不会存留的。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哎，仿佛我们在大卫身上看到那种可以将神的同在带下来的，
嗯，
一种能力或者说一种生命的状态，
嗯，
那我觉得这是今天所有的敬拜的团队我们都渴慕的，
对对对，
对，我们都希望在我们敬拜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当然旧约跟新约还是有一个差异，对不对？尤其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基督还未降生，或者说神的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还没有显明的时候呢， 你看以马内利的这个名字还没有真实的实现，
嗯嗯，
对吧，
嗯，
所以呢好像那个时候能够带下神的同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
但是呢在新约呢好像我们得着了这个应许，神就说他是以马内利，以及说当耶稣离开的时候呢又说圣灵被赐下做保惠师，
嗯，
其实就是我最近想到的一个场景，就很像是那个大人带着小孩，他小孩在学走路，
嗯，
踉踉跄跄的走一步摔一步，
嗯嗯，
哎，那个圣灵带领我们扶持我们就很像是这个场景啊，
嗯，
他可能也允许我们摔倒，
嗯，
但是又把我们扶起来，然后呢，
嗯，
走一段路呢又放手，哎，你继续走啊，
嗯，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其实神的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像旧约的时候那么隐藏，
嗯，
当然可能从体验上来说不像我们看旧约故事那么神奇，
嗯，
那么奇妙，对不对，
嗯，
但是我就在想，哎，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敬拜，我们如果把自己看作一个管道的话，
嗯，
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我们里面就是还是前面乐琪提到的，
嗯，
清不清洁，
对，
洁不洁净，
嗯
啊，当然就是我们在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甚至还想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管道啊它应该没有主观的意愿，
嗯，
我要接在哪儿，
嗯，
对吧，严格来说就是把你安在那儿就是那儿，
嗯，
对吧，
就严格来说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
对，就是你的头
是
从哪儿接，
嗯，
要输到哪儿去，
嗯嗯，
不是一个管道决定，
就是你是三分管还是五分管，五分管定好了
对, 对，
不要随意去扩张，
对对对，当然你也没有能力嘛，
对，
就是我常常说
做不到
不能这件事呢不是允不允许的问题，
是
你没有能力的问题，
对对，
就是如果我们说这是神他已经，
嗯，
就是在他的心意当中的话，
嗯嗯，
我们不是自己去决定
我要
一头接在这儿，一头接在那儿，自己决定不了的，
就你想做转换头
对，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所谓的叫被动的状态，
嗯，是，
但是说实话管道它应该是被动的，
嗯，
但是人要做管道的时候要接纳或者认可你应该是被动的这个事实是有难度的，
嗯，
所以我就总是想着说，哎，我是不是这样接然后我这样输送
更好，
对吧，甚至我自己要控制这个流动的速度，对吧，
嗯，
要快一点或者要慢一点，
嗯，
对吧，我就想到你刚刚那个乐琪也举到例子输液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生病要输液我赶时间我就主动的把它调快一点，
嗯，
但其实呢人家医生为什么那么慢呢，就是因为你受不了这么快，
承受不了， 对, 对, 对，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主观的这个视角来判断，哎，应该要怎么样，但其实就真的是要被动的哈，
嗯，
那你要接受被动呢就真的要谦卑，
嗯，
你不要觉得自己如何如何啊，所以我们是怎么能够从这个世界学到谦卑呢，就是看这些被动的这些事物，就是这些看似是死物的，就是看似它没有主观意识的，这种谦卑才叫真的谦卑嘛，不然的话你总是觉得哈，我很谦卑，我反复的在自己内心里边自我暗示说，哎，我是一个谦卑的人，我是一个谦卑的人，有可能我想的越多了之后就发现我可能并不谦卑
是
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 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神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所以其实对我们而言呢，当我们称自己是一个管道的时候，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当然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用器皿来形容，尤其是耶利米书也有类似的说法，
是的，
就是陶匠如何的决定怎么样去塑造这个器皿，是陶匠说了算。但是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犟嘴，我们总是说神呐，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吧，我们觉得那个
更好，更怎么样子，
花瓶更好看，对吧？我觉得那个工艺品更好看，我们就要做成那样子。但是如果神把我们造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油罐，对吧，是一个装面粉的，或者甚至是装其他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和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说，我们真的意识到神所赐的是从他的心意当中最美善的，并且呢是要带给我们一种生命的祝福的。而且就像前面我们引申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承接了神的祝福，然后把自己旧造的生命的这些污秽来透过耶稣基督给排出去了，排出去之后呢，就是我们也要在基督里面去被苏醒过来，以至于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的来享受这种长子的位分，或者说这种荣耀。那这是需要我们进入到一个幽暗的环境里面，是进入到一个就是向死而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老我呢是在这个真理的话语当中，在这些经历当中不断的被陶造被破碎，以至于我们会被神就是磨造成他所喜悦的样式。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